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要开始进入第三章。那我们很快的来回顾一下我们在上一次，我从二章十九节开始跟大家来分享回顾一下哈。第二章十九节，我从十九节开始，我凭着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但你要知道，律法是叫人知罪的，我们人没有办法去守全这613条。所以呢，如果你要用律法去遵守来赢得神的赦免的话，那个是没有办法的，我们绝对没有办法靠律法得救的。那么怎么办呢？所以上帝呢，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呢，让我们可以超越这个律法呢，超越这个死亡的国度，进入到神基督的国度里面。所以这个就是神在2000年前为我们人类他所做的一个非常棒的一种方式。是太美了。那以至于在加拉太教会领受这个恩典之后呢，很不幸的，有人习惯遵循律法，以至于引发了保罗他很多关于重新回到律法的这种状态当中呢，他显然是非常的不满。因为他知道这个是与真理不同不合，那很容易把人带回到律法的捆绑当中。所以呢，在二章十九节呢，他就说，我们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就是我向律法死了，就是律法的效用呢，已经不在我的身上了，而现在我是有圣灵居住在我里面，我不再是我了。20节，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持续的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持续的活着。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也可以看见为什么保罗非常确定你跟我必须要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那这个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个不是说我们就让耶稣钉十字架好了，他钉了十字架太棒了，那我不用钉十字架，他的所有的好处都归我，我所有的罪通通归他，这个是非常好的这个交换。但是保罗他没有放过你，放过我，他说你跟耶稣基督，我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那这个同钉十字架很显然的不是自然界的，因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就死掉了，但是在一个灵界里面，我跟耶稣基督在天上灵界同钉十字架，这个同钉十字架是在灵界里面的，表示说我跟耶稣一起钉死掉了，我的肉体代表死掉了，因此我才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活过来。所以我现在的活着也不再是我以前的老我了，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活呢是透过信心的，而这个信心呢，我们在前面几节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我是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他的信仰，他相信他的信心，相信他信任阿爸天父，所以他完成了阿爸天父在他世界上的使命，他这样子信心的旅程，我跟他认同，我与他一起死，我也与他一起活，而且活了 就不是我一个人了，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且我这个活是带着来自神儿子的信任跟信心活着。什么意思？就是耶稣基督带领我跟他一起度过每一天。简单的讲，就是如此。然后下面一句，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们现在生命呢，已经跟老我的生命不一样。我们老我的生命呢，对律法死了，就像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死了。死的人对于世界的诱惑，就再也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这个是保罗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胜过世界，就是你的老我死掉了。而你的死掉不是只有老我死掉，而是新的生命是圣灵在你的里面，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透过圣灵在我们里面，这个力量是圣灵给的，这个新生命是神儿子的信仰，还有我对神儿子耶稣基督的信仰产生这样子的力量。所以我说，或者是应该讲保罗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持续的活。所以我们上一次的作业有讲到说，这一句话到底有没有更深的意思。目前为止呢，大部分人就把这个 TPT 的翻译的翻译下去了。那这个其实也包括在里面了。那最重要的这个热情版，它是说我真正的生命是基督耶稣，我们合而为一。那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你今天信徒的生命是耶稣基督跟你一起在过活，你不是你自己一个人，你是耶稣跟你同活。对，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很害怕，那我万一在犯罪的时候耶稣在哪里啊？耶稣就在你里面。所以有些人他说，哎呀，我这样子的话我活得很痛苦啊。是啊，可是如果你走在他喜悦的道路上的话，你是不是也活得很快乐呢？你是不是愿意你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跟耶稣基督一同度过呢？这是保罗他在告诉我们，你要怎么样跳脱出律法的捆绑。其实这是保罗的秘诀啊。21节，我们废掉神的恩，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所以保罗他在这里呢，他把这个律法派割礼派的人呢，他告诉他们说，我绝对不会放弃上帝的恩典，但是耶稣基督花了十字架代替我们死的这么沉重的代价，换得我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不可能再回去律法的捆绑，再叫我去受割礼，去守什么东西，守什么东西，对不起，这个不是神的旨意。好，这是第二章结束了，因此我们堂堂进入的第三章啊。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节。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面前眼前啊，谁又迷惑了你们呢？那这个第一节无知啊，不是说没有知识哦，而是说他是愚蠢的、鲁钝的，或者是讲不能理解的。 无知并不是说你连念都没念过，连听都没听过，而是你听了以后呢，不明白，而且还被人家牵着鼻子走，这叫无知啊。何西阿书有一句话叫做，我的名义因为无知而灭亡。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你千万不能够当一个无知的基督徒。你要知道现在已经大概在启示录的哪一个范围里面了，你大概已经差不多可以看懂这个七印七毫里面的有一些的东西，现在的角度上你已经可以看出有一点点的端倪了。你不能够无知啊，你一定要清楚明白。上帝赐福给读启示录的人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末世的时候呢，只有爱勤劳的来研读这个启示录的，你就知道末世必然会发生的事情，老早上帝已经透过启示录来告诉你，告诉我。所以我们知道之后呢，那我们就能够预备自己。所以我已经跟我们火传学院的同学们讲，你们在修根基课程的时候，教会是要预备自己经历大灾难的。教会要做一个得胜的教会，你跟我要预备好，我们不能够再做无知的人。在这里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一件事情呢，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你们呢？这个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好像呢，保罗在他们那里传福音的时候，好像他就在他们面前就画画，哇，把他画的是惟妙惟肖，这样子的说法已经让他们好像眼睛打开，看见耶稣真的是为他们钉了十字架。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们的眼睛已经被打开了，很可能就是异象被打开了，也许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景象呢，保罗讲一讲呢，有很多人就在异象当中看见耶稣真的钉了十字架了。那这样子的事情是活生生的刻画描绘，好像画图一样。所以这边又产生了一些的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们现在在教导读圣经看异象，居然有人反对了。他们说这个我们不可以用视觉化这种东西，因为他们说这个视觉化是心理学的范围，是属于内在医治的一个技巧。他说这个技巧是从魔鬼来的，所以他就大大的反对说，我们不能够 visualization， 不能用视觉化。那就奇怪了，那保罗明明在这里讲说已经活化了在你们眼前了，那对我来讲这个活化就是异象啊，你除了看异象你还能够什么样子的活化来解释这样子的事情呢？那谁又迷惑了你们？这个迷惑这个字啊，英文叫 bewitched， 就是蛊惑你，或者是讲邪恶的眼睛施法，就是看着你的眼睛，好像用眼睛来迷惑你，来蛊惑你。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们本来眼睛已经打开了，现在用人家的眼睛来迷惑你了。这就是保罗他在玩这个文字游戏，你们的眼睛这个好像白白的被打开了，现在又被迷惑了。那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你们是清楚明白、清清楚楚知道的。OK， 那这个亚兰文对于这个活化的意思，他是说，上帝不是已经打开你的眼睛，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意义了吗？你已经看见了。 他不是作为智慧的显示向你揭示了吗？哇，那这个更是在隐喻啊，那他们当中有人看到异象的，真的是智慧的显示。OK， 那这个是其实就是连着前面呢，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OK， 我们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了。所以呢，我就借着这几节呢，我就发展了与主同钉十字架这一个啊功课啊，在十架得胜见的时候，我们设十架得胜见的时候，我们就思想我们是与主同钉十字架，而且异象当中你要看见你跟耶稣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章第二节，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过去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因听信福音？那这句话非常一针见血，开门见山，你们领受圣灵是因为行律法还是因为听信福音？那这句话讲得真好，讲得太好。原文它的直接的翻译就是说，你们接受圣灵是从律法的行为或者是信仰的信息呢？诶，那原文当中更有意思了，这个行律法听信福音全部都是名词哦，没有一个动词哦，它唯一的动词就是受了圣灵的那个受。还有当然前面问你们这件事情，你们受圣灵这个，所以他是强调那个领受圣灵。那当然这个地方呢，我待会会详细讨论齁。这个领受圣灵这件事情啊，原文的 lambano 领受，他在新约的很多的这个用这个字的时候呢，都是讲圣灵浇灌，都是在讲外显的圣灵能力下来的时候呢，你有好我，你有能力的，不是像很多的一般传统教会他讲这个受圣灵就是诶，我重生时候就有了。可是你知道吗，我查了好多原文哈，这个 lambano 领受的这个圣灵呢，好像都没有讲到内住的圣灵，大部分都是在外在的圣灵。那这一点呢，其他教会的这个传统教会的人不太愿意承认。但是我觉得我们既然是对圣灵开放的，你要知道保罗他在这里讲的不是说你们过去受到重生的那个圣灵为凭据的那一个，他是说你们领受圣灵，你们领受圣灵的浇灌，就像那个五旬节那样子的领受那种圣灵的恩膏。保罗自己他在大马路社上面啊，被耶稣基督显现之后呢，那个亚拉尼亚来为他祷告啊，哇，他也被圣灵充满，所以他知道什么叫做圣灵的恩膏跟能力的。所以保罗我想他是在指那样子的经历，而不是说你们信耶稣的时候了就有了这个圣灵的内住的那个东西，不是啊。他讲的东西是比较外显性的，因为第五节马上就讲行神迹行异能。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见哈，领受圣灵这件事情呢，对保罗来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在加拉太的这个教会里面呢，他只问他这一句话，你领受圣灵，你领受这个能力，这个能力不仅是服事可以行神迹奇事超自然以外，还是一个生命的恩膏啊，可以致使你的老我可以活出基督的生命。所以这个对保罗来讲这个超级重要的，他不会仅仅满足于你跟我有了一个重生得救的圣灵的印记就算了， 他要你能够有能力的去跟随耶稣。这就是他在这边讲的。第三节，你们既靠圣灵入门，还要靠肉身持续的成全吗？成全的意思就是完成、达成，也可以讲说是一个生命的成圣、生命的成熟。但保罗他不是说，哎，你靠圣灵入门啊，你就永远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哦，你就永远进天堂没问题哦，不行啊，你要持续的去成全呢、啊。你要 get maturity， 要成熟啊，要在基督耶稣里面长成像基督一样啊。诶，这个是需要圣灵不断的浇灌啊，圣灵不断的给你能力啊。你们靠圣灵入门，还靠肉身成全吗？姚安文他是说，你在基督里的新生活开始，圣灵给你重生，那么你为什么如此愚蠢的还要靠本来在圣灵生活当中转向再次成为你肉身的奴隶呢？靠着圣灵过活好好的，然后说，哎，不行，我还不够，我还要去割个礼啊，然后再来了，割了礼之外呢，然后再来就是要遵守很多其他犹太人的律法。你们是这样子的无知吗？那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说，你被圣灵重生之后呢，你必须继续依靠圣灵，你的生命才能够成熟的。你不可能再回去，哎，说，哎，我来守守律法啦，我来守守割礼啦、节期啦，啊，犹太人的一些传统啦，我去守一守，我能够怎么样 ？Perfect me， 我能够。让我更加完全。对不起，不是的。保罗说不是的，是只有圣灵能够帮助你帮助我。第四节，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我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有两种意思。我先跟大家讲哈。第一种意思呢，在简明圣经它的翻译，他说，你们以前曾经为了这个以信基督为基础的福音而受到人家的攻击，那些人认为只有遵守摩西律法才能得救，因此就迫害了你们，使你们受到许多的苦。难道你们现在承认以前迫害你们的那些人是对的吗？你们所受的苦真的是白受的，所以现在要改变过来，像那些人一样靠摩西律法得救吗？你们从前所受的苦真的是白受的吗？所以他把他们所受的苦，就是当初他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被那些犹太的律法派的人讥笑，说你们这些信这个耶稣的人怎么可能得救呢？怎么可能白白的称义呢？那现在呢，如果说你同意他们的做法的话，那你的受的苦不就白受了吗？ OK， 他们的意思就是那些犹太的人他希望你跟他一样嘛，他不见得信耶稣，但是他要你跟他一样。所以呢，这个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或者是说哈，加拉太人受苦是真信耶稣的受苦，但是奉割礼的那一些的人呢，他要躲避十字架的痛苦，他们不肯为基督受苦啊，他们不肯让圣灵胜过情欲，宁愿在外表去守律法。那这样子的人，你为什么要去效法他们呢？那这个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看法跟加拉太书后面讲的是比较配合的，也就是说那些律法派的人呢， 他们不愿意承受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有这两方面的可能的痛苦。但是不管怎么说，保罗在这里讲说，你们的受苦这么多是徒然的吗？果真是徒然的吗？所以真的不要再回去了。第五节，那不断的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不断的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所以我们在这边又看见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赐给你们圣灵，这个赐是现在是不断发生的，又在你们中间不断的行义的。这个行这个字呢，这个我们被圣灵开放的弟兄姐妹啊，这个字是 energio 哈，对不起 ，energio 这个东西就是发电厂的那个字啊，就是发动运行的意思。OK， 在你们当中行不断的发动运行异能，这个异能呢，其实就是 dynamis， 就是所谓的 D 的能力。所以呢，保罗就谈到了我们今天在灵恩教会当中才能够看见的，在教会当中不断的赐给我们圣灵，不断的行的发动运行低的能力在我们当中的，也就是说有神迹奇事会发生呢？他说是因为你们行律法呢，还是因为你们听信福音呢？那同样的哈，这个原文当中啊，这个后面几个字行律法听信福音呢，全部都是名词，没有一个动作，没有一个动词。所以呢，在这一节圣经当中，他在特别的强调赐给我们这个圣灵持续的运行发展低能力，让很多的神迹奇事发生。这个不是因为我们行律法，行律法不可能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只有你听信福音。所以弟兄姐妹，从第一节到第五节都非常有意思。事实上我给一个我们这一次的晋升作业，就是我要你从二章二十七节哈，就我们今天回顾的这三节，加上我们前面这五节哈，你要描绘一下，在保罗当时代哈，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什么样式哈？就从这八节当中，你都可以描绘出一个大概。那这个描绘出来的，就正是只有我们灵恩教会才有的。今天你真的好好在读加拉太书的时候，你不要说哦，加拉太书只是讲因信称义啊，没有啊，他在讲当时教会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状态，你一定会非常惊讶。我们今天在教会界当中有太多的人并没有看到这个，很可惜。好，我们一节一节来讲。好，活化就是传讲信息的时候，好像他们在加拉太人面前画画，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很鲜明的描绘给他们看。那进一步说，很可能就是保罗把他带进异象里面，因为他们已经领受圣灵了。第二节讲领受圣灵嘛，那你知道领受圣灵的时候呢，少年人要见异象，对不对？老年人要做异梦，神的儿女要说预言，这都是因为有圣灵的教管。所以你领受圣灵了以后，你才能够看见异象。所以我觉得保罗在这个地方已经非常的隐喻啊，他们是真正的是领受圣灵的恩膏，圣灵的恩赐，让他们可以看见异象。 那迷惑就是一个行邪术的字眼，就像我刚刚讲的，他会把人带到这个错误的认知当中。那在这个地方的所谓的迷惑，就是说让基督耶稣的钉十字架并没有带下使人自由的救赎，而你跟我还需要靠肉身成全，这就是迷惑的地方，就是让耶稣基督的救赎呢打了一个大折扣，让人家还要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外再加上一些靠行为称义。所以这个是保罗非常反对的。所以啊，我们不要做一个无知鲁钝的人，没有办法。保罗其实是非常稀奇啊，嘿，他们已经知道神为了拯救他们呢派的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为了你为了我死掉了，这个是恩典，是白白的恩典呢，你怎么那么无知跑去相信另外一个不是保罗传的福音呢？这就是保罗在第一节到第五节当中让我们看见的。那第二节领受圣灵，它有两方面的意义。那就如第三节所说，过去加拉太人领受的圣灵是透过福音的信息，而不是靠行律法。所以行律法绝对不会有圣灵充满或圣灵重生的，是不可能的。这个是很重要。那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就有圣灵的印记，所以大部分的人家就会讲啊，那个以弗所书一章是34节，对不对？我们就领受了这个啊得救的凭据哈。那个得救领受这个得救的凭据，那个原文是用印是动词，把它印上去哈。那这个印不是我们这里所讲的领受。我们这边讲的 lambano 领受，所有的字我查了一下，大概都是在讲圣灵浇灌，然后你会行神迹的。所以第二种呢是圣灵外显的能力，从约翰福音第七章38-39节，对，你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是耶稣基督说的。那也是说这是啊，信徒要领受圣灵的。所以今天你说你领受圣灵，你要流出活水的江河，那我们比较传统的教会不接受圣灵的，他们绝对没有这种经历的。但是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啊，你领受圣灵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我们在恩膏四重奏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第四个啊，活水要出来啊，活水要出来啊，因为这是耶稣讲的嘛，你相信吗？我们今天在不对圣灵开放的教会，当他们读约翰福音第7章38-39节的时候，他们没有那个经验，他们也不晓得要去追求，那同时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去追求了。这个他们大概也没有办法追求，因为他们没有这方面的经历，他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但是他也不能够否认，这是耶稣基督讲的。但是他们没有那种腹中流出活水江河的那种经历，他们没有，蛮可惜的。一定要领受圣灵啊，还有使徒行传1章8节啊，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那一定有感觉的嘛。所以我们说奉耶稣基督降临在你的头上，你一定会感觉热麻重量，这些是领受。使徒行传2章38节，彼得对众人说：“你们要悔改啊，这个受洗，对不对啊？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那节的圣经其实是一个金句哈啊，我觉得很多的弟兄姐妹对这一节的圣经呢，非常的误解啊。他说啊。”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将来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很多人以为这一节圣经就是在讲说，哦，你认罪悔改，罪得赦免， 圣灵就有了。对不起，他用的是未来世，将来世就将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也有约翰卫斯理，他就说 second blessing 的意思就是我第二次祝福。为什么？因为我悔改罪得赦免之后，将来才会领受到圣灵。所以他这样讲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很多人误以为那个是马上就得到，对不起，它是未来。所以我们也看见了，信了耶稣的人你还要追求被圣灵充满。他讲的领受所应许的圣灵 receive 那个也就是 lambano， 就是我们在这边讲的你们领受圣灵是因为听信福音还是因为行律法，同样一个字在这个地方。使徒行传八章十五节 OK， 腓力去撒玛利亚传福音，很多人都信了，但是他们没有领受圣，所以还要从耶路撒冷派彼得约翰去为他们按手。十章四十七节就是哥尼流，哥尼流在那边的时候，彼得在讲道，突然之间圣灵降下浇灌，领受圣灵，他们就开始讲方言。所以彼得就说，他们既然跟我们一样领受方言，我们怎么不能够为他受洗呢？所以从此福音就在外邦人当中打开了。所以这个领受圣灵是有动作的，有方言的，有些有，有些没有啊。那这个是非常奇特的。然后使徒行传十九章第二节，保罗他到以弗所去，问了他们那边的门徒说：“哎，你们受洗的时候呢？”领受了圣灵没有？哎，他们没有啊，他们只是受这个施洗约翰的洗礼而已。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受洗之后呢，还没有被圣灵的洗。圣灵的洗是耶稣基督把我们洗入圣灵里面，就像我们传道人把人按到水里面去，或者是像圣灵把我们人，我们信徒哈，洗入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你这个要搞得很清楚哈，不要人云亦云哈，你一定要搞清楚。OK， 那我们要常常追求恩膏能力，要来服侍上帝。所以我今天读了这个第二节之后呢，我更确定了，对我们教会对圣灵开放的是走在神的心意里面，起码是走在使徒保罗他所描绘的一个走在上帝旨意当中的教会，他里面的信徒应该是怎样的。好，那么那我们来看第三节哈，他说你们受苦，你们靠圣灵入门还靠肉身持续的成全吗？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特别的再详细的讲一下哈，因为你跟我都是就像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八节讲的，我们是两下借着圣灵的感动到父神面前，我们不是私自来的，我们是圣灵感动来的，我们是从圣灵重生的，不是从血气，不是从人的情欲私欲所生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对不对？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持续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我们既靠圣灵入门了，重生了，我们就要靠圣灵成全。好像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我们以后会读到哈，靠圣灵重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所以我们的开头是圣灵，我们的继续还是圣灵，我们的一切是圣灵在做工的， 我们的称义不是因为我们行律法有善行，乃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光照我们，感动我们称耶稣基督为主，呼叫我们的天父叫阿爸父。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行的神迹奇事。我们今天讲神迹奇事，不见得是一定要什么样子的超自然哦，那个才叫神迹奇事。其实我们今天每一位华人炎黄子孙啊，能够信耶稣的，都是神迹奇事的，都是神迹奇事。因为我们文化的包袱很多，两位，我们要能够完全的脱下来，那信一个所谓的洋教，那不是太容易的事情。我们要有很多的智慧，很多的启示，也会有很多的挣扎。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圣灵开了头，我们从圣灵入门了，圣灵会把我们丢下来，不管说哎，你们再回去靠肉身吗？可以是这样子吗？绝对不会的，圣灵还会继续做，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这是耶稣说的。所以我们靠灵重生了，要靠灵继续的行事。 OK， 因为你去靠肉身去行律法，那肉身它是最不可靠的，它的情欲来了，那它就撇弃你了。我是说在那个当下，当然也很可能啊，又厚着脸皮啊，回来领圣餐一下，又重新被上帝接受。那当然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但是弟兄姐妹，你会越来越爱主耶稣，越来越放下你的自己，让神在你心目当中做主做王。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不管怎么样呢，你要致死你的恶行，一定是靠圣灵的。你不能够靠自己，你靠自己一定不行的，一定没有办法。所以呢，啊，成全者也是圣灵，所以我们只能全心倚靠圣灵。常常的经香炉祷告啊，恩膏侍从就啊，常常被圣灵充满啊，常常参加恩膏聚会啊，让不同的讲员身上有不同的恩膏来帮助你、成全你、高摩你，让你怎么样有能力。有力量。 OK， 所以呢你可以讲说成圣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只有谦卑的不断的让圣灵充满，他才通过我们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的等等 九种果子。你越在神面前谦卑，越愿意让圣灵来在你身上做工，那你就是靠圣灵成全。OK， 第五节，信徒提到了信徒依靠圣灵的生活当中，必定是常常被恩膏得到圣灵的能力，而神也借着信徒不断的发动 dunamis 第一的能力呢，来行神迹奇事。因此哦，在当时的加拉太教会一定亲眼目睹了圣灵大能的作为，很可能他们当中的肢体也有人是行走在这种神的大能当中，证据确凿，但他们怎么会又去怀疑呢？那另外一种有一个说法说，保罗其实就是在加拉太教会当中行神迹的器皿，他的能力是不断的从圣灵来，而圣灵来的这个能力呢，他会怎么 energio， 就是不断的推动 dunamis 神迹其实不断的发生。所以我们在第五节看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向圣灵敞开的教会，不断的向圣灵要说，主啊，你的 dunamis， 你的第一能力在我们当中运行，我们非但自己领受这个 dunamis 低的能力，我们可以行神迹奇事，我们有能力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同时我们也有能力有生命的恩膏，致死老我，活出耶稣基督。所以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这个如何让基督在你里面活着，就是你不断的让圣灵浇灌充满，浇灌充满，致死老我，与主同定十字架。你死得越透彻，圣灵就活得越丰富。所以我们在整个前后这样看下来的时候呢，保罗他没有说你就是与主同进十字架，他在讲原来这个能力，你死得越多，圣灵的能力就越大，因为你的老我越小，圣灵在你身上做工就越大，神可以透过你做很多奇妙的事情。问题是你愿意吗？第五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行律法不能够做的三件事情。我这样讲行律法的时候，其实我们今天在基督教的教会当中难免都还是有人一半福音一半律法派的。那比较说是律法派的人呢，比较多的是在传统教会。那你说灵恩教会有没有律法派的？也有，就相对上是比较少。行律法呢，它不能够分赐圣灵的，因为没有重生，它不会渴慕圣灵，所以无法领受圣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行律法呢，不能够带给信徒成熟。因为他要靠着肉体啊，那我们不能够称义，更不可能成圣。所以你行律法呢，不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完全成熟 perfect， 不能，因为你老是会想靠律法。第三点，行律法的不能够行神迹，因为他没有圣灵的能力。所以这边讲讲行律法的时候，真的比较像传统的教会。那我这样讲不是在批评了，我这样讲是说不对圣灵开放的教会，他起码这三点呢，他没有办法的。第一点，我们说他没有重生，他有重生呢，但是他不渴慕，所以没有办法领受更多的圣灵，因为他们认为圣灵就是有了，有了就是有了就好了，这是他们错误的认知。但没有好好读加拉太书第三章啊，保罗他是说我不断的要领受圣灵，不断的要发动那个推动那个异能，那他们怎么可能有神迹奇事呢？所以那更不要讲生命的恩膏能力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了行律法三件不能做的事情。好，接下来我们今天要开有点快车哈，我们要从第三章第六节一口气讲到十四节。好，六节，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啊，这个是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这个亚伯拉罕信神算是他的义，算是哦，不是说就是哦，就是算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耶稣的在阿巴父审判的时候，阿巴父说：“哦，你信了耶稣基督哈，你接受他成为你个人的救主，那你算为义。”同样的道理。那亚伯拉罕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算为他的义。那么亚伯拉罕 看见天上的星星这么多，都是他的后裔，他高兴得不得了。你要知道，那是在异象当中看见，那是15章第一节，全本圣经第一次提到异象的地方。那个异象代表了很重大的意义，亚伯拉罕信神这件事情已经被带入到永恒里面了。因为只有在意象当中才是有永恒性的，所以今天我们讲以信为本的，你是信，这个信已经被亚伯拉罕带进了天上的灵界，这个是一个永恒性，他这个相信已经存在在灵界上面，因为他相信这一件事情，同时也可以变成是你的信心。为什么？因为他相信神的话会实现，所以你相信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赦免你，你相信吗？这个事实就是像亚伯拉罕信心为本的老祖宗，你接受了，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属灵子孙，所以亚伯拉罕的福就可以透过耶稣基督你的信心加给你，就是圣灵，就是因信称义。所以整个的讲起来哦，创世纪15章那真的是太伟大的地方。所以第七节，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了。他怎么可以这样讲？是因为那是在异象当中，异象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所以意象跟信心是非常有关系的，你有信心，如果你可以在意象当中先看见，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所以你的意象就非常有把握。所以为什么保罗在前面讲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了。所以我们在思想这些灵界的奥秘的时候，你要知道灵界的奥秘是有永恒性的，但是永恒性还不一定会在自然界实现，所以信心一定要把灵界的事实带下来。亚伯拉罕信神，神算他为义，这个也是要给我的，所以我要用信心把这个因信称义带到我里面。你也可以为你的朋友，为你的家人还没信耶稣的，你说奉耶稣的，亚伯拉罕信神，神算他为义的这个灵界的事实，要赐给我爸爸我妈妈，他还没信耶稣。信心就是要宣告啊，信心就是不断的祷告，直到成就为止。你相信吗？哈利路亚。第八节，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早就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创世纪12章第三节，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那新译本翻译的很好，他说这样看来，有信心的人必定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看到没有？在灵界异象当中所看见的，有信心的人必定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这是新译本的翻译。所以你我今天能够得福，你就是在 puppy 哈，跟随亚伯拉罕信神这个同样的方式，你相信他的话会成就，那么你也会跟亚伯拉罕一同得福，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呢，第九节就是意思就是。新约的信徒 就不必受割礼做犹太人了。有意思，这个割礼啊，还是创世纪17章才赐下来的，创世纪15章因信称义啊，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因信称义呢，比受割礼更早。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先后次序，你会发现到哦，居然有这么有意思的事情。我记得生下来第八天受割礼是在创世纪17章，但是呢因信称义是在创世纪15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呢感谢主，上帝呢给我们因信称义，就不需要受割礼了。哈利路亚，感谢主哈。所以我们福音是以信为本的基本概念，那早就是在创世纪里面。那亚伯拉罕相信神的话，他的后裔要像天上星星这么多，就是因信称义的根本。那亚伯拉罕那时候年纪很大了，他也没有看到他有什么孩子，但他仍然相信耶稣神的话会成就，那这叫做信心啊。所以弟兄姐妹，每当你夜晚出去抬头仰望天上的星星，你想想看，亚伯拉罕在他没有孩子的时候，他这样看啊，我的后裔有这么多。但在一个99岁的老人都觉得好像没什么希望了哈，他还相信。在你绝望的时候，也许到外面抬头看看星星哈，想想亚伯拉罕，因为你的信心跟他一样的，你相信神的话吗？你相信神给你的应许吗？你相信神透过先知跟你讲的话吗？这个就是你我的功夫啊，你一定要常常被圣灵充满高抹，充满高抹高抹高抹高抹，让你有信心，你有信心的恩膏，你要继续的追求下去啊，让你的发酸的手、发酸的腿继续有能力往前行。感谢赞美主。第十节，以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得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事去行的，都是被咒诅的。OK， 新译本翻译的蛮好的，他说凡是靠行律法称义的都在咒诅之下，因为经上记得说，凡不常常照着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去行的都被咒诅。那么这个就是出自在生命记27章26节，意思就是说我们全律法书上所有的都要遵守，你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众条，这是雅各书2章里面所讲的，你犯了一条就等于全犯了。所以呢，如果说你要靠行律法称义得救的，你很辛苦，几乎没有人可以。但是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跟怜悯。11节，没有一个靠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记得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在哈巴谷2章4节。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这是利未记18章5节所讲的。律法不是信心啊，律法是做做做做做，诶，你做不好，做得好，上帝来做审判。但是13节14节就是我们今天第二个重点。前面第一个重点是在1节到5节哈，圣灵的运行，圣灵入门，圣灵成全。但是在这个地方又讲到另外一个重点，讲到什么？基督3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或成了咒诅，就输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是在生命记21章23节。那 赎出来啊，这个字是买赎的意思，就好像一个有钱的人跑到奴隶市场去买下这个奴隶来，付给卖奴隶的人多少钱，这个赎出的意思就是赎价，把你赎出来的意思，买过来的意思。所以从这个字根上面意思就是说，今天你跟我属耶稣基督的，我信了耶稣好像是我主动，其实在属灵的意义上是耶稣基督把你买赎出来，让你脱离了奴仆啊。你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是被捆绑的，被捆绑的很厉害，你还以为过得很舒服哈，被世界捆绑，被手机捆绑，被酒精捆绑，被毒品捆绑，很多的捆绑。但今天耶稣基督把你买赎出来，让你不再做这一些罪恶的奴隶，他让你自由，让你得到释放了。因为律法再也不能够咒诅你了，因为经上记得说，凡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事实哈，那这也是我在读那个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 idea， 他说生命记21章23节其实是两次的咒诅。怎么说呢？21章22-23节两节里面他说，人如果犯罪的话，你要把他治死，而且再把他挂在木头上，然后挂在木头上的时候呢，不能够过夜，因为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所以呢，你挂在木头上的人死掉了，基本上呢是受了两次的咒诅。第一个就是你被判死刑，死掉了，死掉的时候还挂在木头上，被咒诅两次。那很有趣的，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咒诅，然后他就赐下了两种祝福给你。第一个就是使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福气，我们刚刚讲了嘛，以信为本，因信称义的这个福气呢临到了外邦人，这是第一个福气。第二个福气，使我们因信得到所应许的圣灵， receive 又是领受。所以因信称义的福气给你的，圣灵领受圣灵的福气也给你的。所以两次的在木头上两次的咒诅，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给我们双重的祝福。但是这个双重的祝福有一个必要条件，充分而必要的条件，就是你必须接受耶稣基督，靠着耶稣基督去得到这些东西。这就是十三、十四节里面要让我们看见的。因为这个律法本来是神给以色列人一条路，好像你走这条路，你做得好，你就能够存活。但是呢，如果你又犯罪的话，律法上的咒诅就来了。这个咒诅使得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称义了。所以以后不管你是外邦人以色列人，如果你再跑回去守律法的话，你一样，你一犯罪这个咒诅就来了，你就绝对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称义了。那同样的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今天你跟我是被圣灵重生了，那但是一旦犯罪之后呢，这律法的咒诅会不会来呢？答案是会的。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怎么办呢？感谢赞美主，十三节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死在十字架上面。那弟兄姐妹，这个死亡就代表这个咒诅的结束。那好，那以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就可以胡作非为了呢？诶，又不是这个样子，也不能够这个样子哦。我岂能犯罪叫耶稣的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这罗马书第六章的概念。啊，当然不行啊。那在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一旦犯罪了之后，有耶稣作为我们的挽回祭，所以是约翰一书第一章跟第二章开头的这个信息，让我们有一条可以重新被赦免、洗净罪污的机会。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咒诅。所以在我们基督徒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几乎是每天还需要靠耶稣的宝血。我们天天握饼，也是天天的认罪的意思，让耶稣的血再一次洗净我们，脱离律法的救赎。所以我说过，这个买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这件事情，也是在天上灵界做成。但我们一犯罪的时候，咒诅来了，那你又要立刻用信心，你相信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用信心把它带下来，你又得赦免。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保罗他毫无疑问的也为我们铺了一条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有这些律法的咒诅都在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解决了，但你要晓得怎么样把它拿下来，不让仇敌再借着律法的咒诅攻击到你。这是一个很现实很实际的问题，所以我盼望啊，我们都能够啊清楚明白啊。感谢赞美主。好的，另外还有一点要加强的，就是整个的咒诅被移除的时候，里面也包括了医治跟释放。那这个啊，因为咒诅的结果就是生病，咒诅的结果就是心灵受压制。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咒诅成了我们的咒诅，替我们背负了这个咒诅，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的。我们过去跟现在都得到医治，所以耶稣基督受到这个苦难，也让我们得到了这一些莫大的祝福。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会经过一些需要神特别怜悯恩典的地方。这就是你跟我要特别明白，所有的咒诅在基督耶稣里面都可以撤销，但你必须坚持的相信这件事情，带下那个救赎，带下那个医治，带下那个释放在你我的身上。所以我们谈到了很多关于信心的运用。哈利路亚。那我们今天就要讲到这边哈，那有几个问题跟是非题哈，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已经很快的谈到了加拉太书第三章，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我们谢谢主，你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 耶稣为我们付出了这么多。加拉太书也是保罗借着这个书信，也让我们后世的人明白，一个教会里面需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因为只有圣灵充满的人才有能力靠着圣灵得胜，靠着圣灵持续的生活下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果犯罪的话，我们就会有咒诅。怎么样子的来解决咒诅的问题，就是我们持续不断的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咒诅，挪去这一切律法带来的咒诅。求主耶稣基督宝血常常洁净我们，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主啊，对于我们这一些对堕落叛逆的人，你爱我们，你亲自为我们担当所有的罪恶，以至于我们在这个末世的人仍然要依靠着你的宝血洁净遮盖涂抹破除所有的咒诅。哦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信心软弱的要提升，我们坚信神你的话语，仇敌都要归附，都要遵守。既然破除了就是破除了，我们每个人身上带着祖宗的咒诅，带着这个居住环境的咒诅等等，这一切都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都已经被满足了。因此我们可以宣告这咒诅已经要破除而且离开。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带下你这些所有这一些破除咒诅的能力。谢谢主，也祝福我们，帮助我们同学学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感谢赞美主。